山华人信义会的使命宣言是什么？
请问我们檀香山华人信义会的使命宣言是什么呢？
啊，大家一起来背好不好？预备开始。
大家一起来背好不好？
啊，来。嗯，和我所看到的不一样。我在外面拍下来了。
我影低了下来我们的使命。
哦，使命宣言。
使命宣言。
教会的使命宣言是什么？广传福音，栽培信徒。
广传福音，栽培信徒。
还有什么？啊，服务人群哈，中文翻译服务人群。我看一大半都不会背。
我想好像一大半都不太会背。
其实教会那个时候设计的使命宣言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使命。
其实当时教会设立这个使命是很
清晰的一个使命，广传福音，
是包括传福音。
啊，这个广传福音难道只包括我们的华人吗？
广传福音是不是只包括华人呢？
是的，神爱世人。
但是上帝神爱世人。
由于我们的成长的环境，
因为我们成长的环境，
我们受教育的背景，
我们受教育的背景，
我们在教会受到的教导，
我们在教会所受到的教导，
和我们的人生经历，
和我们的人生经历，
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地理环境，
我们的地理环境，
都会限制我们的思想，
都会限制了我们的思想。
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呢？
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
这里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
这里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
张大你居所的幔子，
张大你居所的幔子。
我现在有挑战大家，你现在读的时候我们都来读，把你换成我这个字好不好？你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走出去，主要用你，要变成主要用我。
我们一起读的时候将这个你字变成我字，我们今天唱的诗歌都是，
我们来读，要扩张我帐幕之地，张大我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我的绳子，坚固我的橛子。好，继续下面一页。因为我要向左向右开战，我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原的城邑有人居住。当你对自己说的时候就不一样，你如果读是你跟别人也没有关系，你没有感觉，
同你自己讲的时候会不一样，因为你同自己讲的时候同其他人没有关系。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晚上主要扩张你服侍的疆界。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要扩张你的
服侍的疆界，
服侍的疆界。
今天你的眼光 会被打开，
今天你的眼光会被打开。
我相信今天晚上会有很多人受圣灵感动，
我相信今晚很多人会受圣灵的感动，
主会让你有一个新的视角来看你的服侍，
主会让你有一个新的视角去看你的服侍，
会扩张你宣教或者说服侍的疆界，
会扩张你宣教或者服侍的疆界。
我们再往下看下面一页。再往下看是昨天的内容哈，今天是放开限制的宣教。我们再往这里特别提到不要限制。我们再往下看，常常被人生的经历、地理、族群、个人的传统限制，所以限制我们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观念，
常被人生经历、地理、族群、个人的传统限制，限制我们最多的就是我们的观念。
你发现最难改变的就是思想观念，
你会发现最难改变的就是思想观念。
比如说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很强的犹太人的弥赛亚观 和犹太观的思想。
譬如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很强的弥赛亚观和 门徒观的影响。
对，中药你都翻译了。OK，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地上多次 讲到这个主是弥赛亚，是救人的，大家还是用犹太观念来看耶稣基督。
所以看到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都是用弥赛亚观念去传。
到耶稣复活升天之前，门徒还在问主，你复兴以色列国就这个时候吗？
到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仍然可以问主，你复兴以色列的国是不是这个时候呢？
耶稣基督多次教导，特别复活升天的时候教导他们往普天下去给万民传福音。
耶稣基督多次的教导，特别是升天的时候都要叫他们往普天下去。
但是门徒还是被犹太教的思想所捆绑，
但门徒依然是被犹太教的思想所捆绑。
你看到彼得 后来去哥尼流家那一个故事，就看到他是很强的犹太观念。
你睇到彼得后来嘅一个故事，睇到好强嘅犹太观念。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最难改变的就是人的观念。
所以弟兄姊妹最难改变嘅就系人嘅观念。
你看彼得后来也水火庄稼。
你睇到彼得后来都系
水火庄稼，所以保罗就责备他。
除火去装假，所以保罗都要责备他。
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虽然追求主了，可是常常还被我们的传统的观念所束缚。
我们虽然信了主，但我们依然是被我们成长所受的传统观念去所影响。
在多年前的时候，我在一些教会讲到宣教，很多人一讲宣教就是回中国传福音。
我很多年前一讲到宣教，大家 都会觉得宣教就是回中国传福音。
他没有想到我们可以超出华人的文化，向未得之名，向非华人传福音。
他们没有想到我们可以 超越华人的文化去同不同的人传福音。
所以观念就对我们是一个限制。
所以观念对我们是一种限制。
刚才读经文说不要限制。
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不要限制。
神要使用一个人，先改变一个人的观念。
我们神要先改变一个人，就是要改变一个人的观念。
或者说改变一个人，不是从神领受的观念，然后跟上神的思想和神的时间表。
所以改变一个人的观念，是先领受神的观念，然后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他的宣告。
OK， 我们看几个观念哈。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人生观。
我们看几个观念，第一个是人生观。
我们虽然信的耶稣，我们却受世界文化传统的影响。
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我们依然受世界文化的影响。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还受世界的影响。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都是受世俗所影响。
神很想大大使用每一个跟随他的人。
神很想大大使用每一个跟随他的人。
可是这个人常常受世俗文化，受世界价值观的影响，神没有办法使用他。
但这个人常常受世俗文化，受世界价值观的影响，神没有办法去改变他。
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不只是听一听好的信息，更是求主改变我们的观念，建立一个从神而来的观念。
我们今天所听不单止是好的信息，也都要求上帝改变我们的观念。
那我们如何看待神对我人生的带领呢？
那我们怎样看待神对我们人生的带领呢？
我们首先对我们自己不要设限。
首先我们对自己不要设界限。
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利可胡哲，他是没有手没有脚的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叫《人生不设限》。
大家知道一个很没手没脚的尼克胡哲，他有一本书叫做《人生不设限》。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与安排。
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和安排。
可是我们对自己充满了限制，以至于神无法更多的使用你。
但是我们为自己设了界限，以致神没办法更多的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
我们怎样看待我们人生的下半场？
有一本书讲到人生的下半场。
有一本书是讲到人生的下半场。
我们的人生上半场追求的名利地位成功。
我们人生上半场追求的名利地位成功。
在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都是没有太大价值的。
在我们中场休息的时候，发现这些都没有太大的价值。
我们希望在人生的后半场做那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希望在人生的后半场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
我们对自己都有一个很好的完整的人生规划。
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完整的人生规划。
我们都算好了我们什么时候退休，退休怎么过退休生活，我们都有很清晰的计划。
我们计好几时退休，退休生活是怎样，都很清晰的计划。
可是上帝对你的计划不是你计划的内容。
但是上帝对你的计划不是你计划的东西。
神比你更懂得如何对你做计划。阿们。
神比你更加知道怎样为你做计划。
所以有的时候神不经意许可就打乱你的计划，因为他要给你一个更好的计划。
所以神在不经意之间打乱你的计划，因为他有更好的计划。
我以前也是在牧养一个教会。
我以前都牧养一个教会。
后来主就使我没有牧会就被差遣出去。
后来主就使我没有牧会就被差遣出去。
使我做的事情比我牧会更有服事的影响力和祝福的群体更广。
使我所做的事情是更有影响力，服侍的群体更广。
我再次说，你的计划不是最好的。
我再次要讲，你的计划不是最好的。
你对你本人设定的计划不是最好的。
你对本人，你本人所设计的计划不一定是最好的。
而是说，神啊，求你给带我进入你的计划。
也求神啊，求你带我进入你的计划。
因为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因为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如同天高过地，
如同天高过地。
所以在位的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姐妹，
所以在座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
向主做一个祷告，
向主做一个祷告。
主啊，我愿意放下我的人生计划。
主啊，我愿意放下我的人生计划，
带我进入你的计划，
带我进入你的计划。
你按照你的旨意设定我的计划，
按住你的旨意设定我的计划。
求你向我显明，我愿意完全的顺服。
求你向我显明，我愿意完全的顺服。
有一个人，他叫约，他叫约书亚，他叫约书亚。
有一个人，他叫约书亚。
他带接续摩西的工作，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得地为业。
他延续摩西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得地为业。
可以说是攻城略地，得地为业。
可以说是攻城 掠地，得地为业。
对，但是在他老的时候，神给他说了一句话。
但是他老的时候，神对他讲了一句话，
应该是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
可能是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
怎么说呢？神说你已经年纪老迈了。
神说你已经年纪老迈，
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在位的弟兄姐妹，
在座，
如果神对你说你已经很老迈了，
如果神对你说你已经很老了，
但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
但你仍然有许多未得之地，
或者说你虚度了很多的人生，
或者跟你说你虚度很多的人生，
你原本可以得更多的地业，
你原本可以得更多的地业，
因为你的限制，
因为你的限制，
错失很多的良机，
错失了很多的良机，
或者说弟兄姐妹，你原本可以祝福更多人，
或者是说你原本可以祝福更多的人，
你可以服侍更多人，
你可以服侍更多人，
你可以带领更多人认识耶稣，
你可以带领更多人信耶稣，
只是你在你的生活中忘记了顺服神的计划，
但是你在生活中忘记了顺服神的计划，
没有按着神对你的计划一步一脚印的走，以至于你错过了很多宝贵的机会。
我按照神给你的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以至你错失了很多。
我是这样看我自己的，
我是这样看我自己，
虽然我做了很多的服侍，
虽然我做了很多的服侍，
无论读神学、教神学、牧会、等等，我感觉到今天我前面所有的服侍只是一个操练。
例如读神学、教神学、牧会等等，但我发现很多的服侍都只是操练。
这些年只是主练训练我去做服侍。
这些年只是为训练我去做服侍。
真正的服侍才要将开始。
真正的服侍先至将即将开始。
弟兄姐妹，我们看我们过去服侍，我们不要自满。
弟兄姐妹，看过去的服侍，不要自满。
我们的服侍才是真正的刚刚开始。
我们的服侍真正的只是刚刚开始。
我今天不是在打击大家。
今天不是要打击大家。
我想告诉你，
是要告诉你，
神对你的服侍还没有结束。
是神对你所有的服侍还没结束。
或者说你对你的服侍不要自满地认为我做得已经很好了，
或者你觉得我自己的服侍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们的服侍之前都是一个操练，真正的服侍才刚刚开始。
我们之前的服侍只是一个操练，我们要做的服侍才是刚刚开始。
你们同意吗？
你同不同意呢？
你们不要表情告诉我很不开心，
大家不要表现很不开心。
我们的服侍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服侍才刚刚开始。
也许在我人生的后半场，神要使用我能够服侍更多的弟兄姐妹，
或者我们人生的后半场，神要使用我们服侍更多的人，
甚至不是这个群体，还有更多的群体被我们服侍，
甚至不是我们这个群体，或者更多的群体要受我们的服侍。
圣经记载了保罗，他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去哪里，到了特罗亚，在等候的时候看到了马其顿人在那里说，来马其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圣经写到保罗在特罗亚这个地方听到一个马其顿的呼声，叫他去马其顿服侍。
那时候他已经有过两次的旅行布道，
在那时候他已经有过两次的旅行报道，
他做得非常的成功，
他做得很成功。
可是那一次神的意象带领他进入欧洲的服事，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和群体的服事。
但神让他看到要开展欧洲的服事，让他看到要服事更多的群体。
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的服事要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你的服事要有新的开始。
主如何扩张你服事的疆界呢？
主怎样去扩张你服事的疆界呢？
如何扩张你宣教的疆界呢？
怎样去扩张你宣教的疆界呢？
就是放下自己，谦卑自己，领受从神来的带领。
就是放下自己，谦卑自己，领受从神而来的带领。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观念。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观念。
我们看下面的，就是教会观。
就是教会观。
其实很多人把教会当作一个俱乐部。
很多人当教会是一个俱乐部。
我接触了很多的华人教会， 我去不同的华人教会去服事或拜访，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缺少使命感。
我去过很多的华人教会服事，发现那里很多的弟兄姊妹缺少这个使命感。
他往往来教会只是被服事、被照顾，他没有责任感去服事别人。
他来教会往往是受服事、被照顾，是很少话他要去服事人。
所以有人说教会中有 两群人。
所以有人说教会有两群人，
一种是消费者，
一种
是生产者。
是消费者，一种是生产者。
一种是被服侍，
一种是被服侍。
但是你会发现往往被服侍的人不容易成长。
但你发现受服侍的人不容易成长，
甚至常常的抱怨，感觉到教会对他的爱不够，关心不够，服侍不够，
甚至会常常的抱怨，觉得教会对他关心不够，对他爱不够。
那你会发现那些起来服侍弟兄姐妹的人，越服侍越成长，越服侍越甘甜，成长很快。
但你发现起来服侍的弟兄姊妹，他越服侍越成长， 越服侍他的爱心越大。
我听不懂你翻译了，没关系，都可以了。这个弟兄姐妹们，与其被服侍，倒不如起来服侍人。
弟兄姐妹，所以与其受人服侍，不如起来服侍人。
因为在你服侍中，你会学习谦卑，学习担当，学习饶恕，学习自我要求。
所以你在服侍的时候就会学会谦卑担当，还有是
自我要求
成长。
所以你看一个教会的服侍比例，如果这个教会大部分都不服侍，只是几个牧者执事服侍，这个教会是一个内耗的，是一个内向的，是一个不够成长的教会。
所以如果你要看一个教会它的服侍比例只有几位教牧同工的话，它是内耗的一个教会。
如果一个教会每个人都想着怎么服侍神、服侍人、传福音，这个教会是一个增长的，是一个外向的，是一个外展的教会。
所以如果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是服侍的，是起来传福音的，这个教会必然是一个成长的教会。
我曾经拜访过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非常的智慧，他带领的教会每个人都充满使命感。
我曾经拜访过教会，这个牧师是他教会每一个人都很有使命感。
他就是派了一批年轻人给我们来聊天，差不多应该是幼师的年龄。
他们派了一批年轻人跟我们聊天。
我们就说，哎，你们为什么不去玩呀？他说，这些孩子说，我们是一群有使命的人。
他说，为什么你们不去玩？他说，因为我们是一帮有使命的人。
孩子是有使命的，大人是因为人人有使命。
小朋友有使命，大人有使命，人都很有使命感。
人人充满使命，
人人都充满着使命。
教会充满动力，
教会充满着动力。
这个教会充满着很强的宣教的心智，
这个教会充满很强的宣教的心智。
求神转变我们的观念，
求神转变我们的观念。
在神的家里没有闲人，
在神的家里面没有闲人。
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忠心的服侍。
每一个人都找到自己的位置，忠心的服侍。
有两种教会，
有两种教会。
一种是牧养为目标的教会，一种是以使命为目标的教会。
一种是牧养为目标的教会，一种是以使命为目标的教会。
有人调查信徒，问他教会存在的目的，99%的信徒回答是我们要被牧养。
有人去信徒做一个调查， 九十嘅人都会觉得佢喺教会系要受牧养。
只有10%的人说，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大使命。
只有10%嘅人话教会嘅存在系为咗大使命。
调查牧者的时候，90%的牧者都说教会存在为了大使命，只有10%的人说是为了牧养信徒。
但系调查牧者就会发现，90%嘅人都话要为大使命，只有10%嘅人系为咗话要牧养。
你就看到一个教会使命感强的教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
你会睇到使命感强的教会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
你发现这个教会没有使命感的时候，是一个容易纷争、分裂、内斗、内耗的教会。
你会发现没使命感的教会是往往很多纷争、分裂、内耗和内斗的教会。
甚至弟兄姐妹传福音没有专业，不知道怎么传，可是和弟兄姐妹争斗的时候却充满着智慧。
你会发现弟兄姊妹传福音就不够专业，但发现在互相争斗的时候很专业。
教会怎么成长，就是充满着使命感。
教会怎样成长，就是要充满使命感。
我自己牧会我的教会后来有7-8个家庭到了海外去服侍。
我们教会有7-8个家庭都是向外去服侍。
有3-4个家庭在少数民族做服侍。
有3-4个家庭在少数民族做服侍。
我们教会大部分信徒都是充满了宣教的负担。
大部分的信徒都充满宣教的负担。
我把宣教写在我们的使命宣言里面。
我将宣教写在我们的使命宣言里面。
使命宣言就是建立爱神爱人宣教的门徒教会。
要建立爱神爱人宣教的门徒教会。
所以每个信徒都知道我们要宣教，我们要宣教。
所以每一位信徒都知道我们要宣教，我们要宣教。
所以你看比如说你把教会当做一个游娱乐的地方，
譬如你将教会当成一个有娱乐的地方，
就像坐游轮一样被照顾，
好像坐游轮一样被照顾，
你还是把教会当做救生艇，帮助那些落水的人。
你将教会当成救生艇，帮助一些跌落水的人。
你是把教会当做一个救死扶伤的医院，你还是把教会当做一个疗养院？
你将教会当成救死扶伤医院，定系疗养院？
不一样的，
系唔一样，
天地之别。
是天与地之别。
还有教会是有普世心胸观念的，还是只是一个地方主义的思想？
教会是要有普世观念，还是一个地方主义的思想？
有的教会说，哎呀，我们教会的钱为什么给别人的给别的机构？我们的钱为什么帮助别的宣教士、别的教会？这是我们的。
大家会说，我们教会的钱为什么要帮助其他的机构呢？这些是我们的钱。
当教会同工弟兄姐妹都有这种地方主义很强的时候，他就不肯看到普世性国度性的观念。
当教会的弟兄姊妹地方主义很强的时候，他看不到普世性，
这种教会就会变成一个竞争，和别的教会竞争，像搞公司开公司一样的。
教会就会成为一个很竞争性的，好像公司一样。
我们既要有地方教会的这个中心的服侍牧养，
我们既要有地方教会中心的牧养，
也有国度的眼光、普世的胸怀，看到全世界只有一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我们更加要是有普世的眼光、国度的思想，看到教会都是耶稣基督唯一的教会。
别的宣教士来到这里建立了这个教会，
其他的宣教士来到这里建立了教会，
我们也理所当然的培养宣教士出去建立别的教会。
我亦都理所当然培养宣教者出去服侍。
或者我们教会刚建立，是很多弟兄姐妹来支持、来帮忙、来奉献，使我们教会存在。
或者是我们教会建立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过来帮忙建立教会。
我们也应该将我们教会的资源、钱财、人力拆出去支持别的。
我们亦都应该是将教会的资源、钱财拆遣出去支持。
或者说，天底下只有一间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或者可以说，天底下只有一个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
神很希望透过他的教会在地上建立见证他、扩展他福音的国度。
神很希望看见在地上是 教会是扩张他的国度。
可是你发现教会中很多的牧者同工、很多弟兄姐妹很强的自我中心、地盘主义、地方主义，不肯参与普世的事工，不肯支持，以至于教会的福音发展受到很大的拦阻。
但我们往往看到很多的教牧同工弟兄姊妹很强的地方主义，以致限制了他们的普世观向外发展。
弟兄姐妹，可不可以交托一个主权？
弟兄姊妹，可唔可以交托一个主权？
我的资源都是主的，
我嘅资源都系主嘅，
我的恩赐是主给我的，
我嘅恩赐系主所俾我，
我的生命也是主给我的，
我嘅生命亦都系主俾我。
主要用，完全可以使用，
主要使用完全可以。
阿门吗？还有，我们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
我们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
神给我们教会的资源都是耶稣基督的，
神给我们教会的资源都是耶稣基督的，
主愿意用我们教会的资源，我完全可以让主使用，
主要用我们教会的资源，我们完全可以被主使用。
这个大家可以阿门吗？
大家
感谢主，你们是有大大有希望的，
感谢主，你们大有希望，
因为你们有一个国度的胸怀，
因为你们都有国度的胸怀，
神让我们的心和他一样的宽广，
神让我们的心和他一样宽广。
在我刚信主就听到一个牧师常说的一句话，
我刚刚信主听到一位牧师讲的一句话，
说你的心胸有多宽广，神对你的使用就有多宽广。
他说你的心胸有多宽广，神对你的使用就有多宽广。
如果你的满眼满心想的就是我这一间教会，
如果你心只是想着我们这间教会，
最多只能祝福这间教会，
你最多只能够祝福这个教会，
你的眼光只是我们这一片的福音兴旺，你最多在那一片带来福音的兴旺。
如果你只希望这一片的福音兴旺，你只能够帮助这一片区的福音兴旺。
当然我们要立足于脚下，把当地的事工做好，
当然我们要立足脚下，将当地的事工做好，
但是我们有一个普世的眼光心胸，看到全球的需要，
但我们要有普世的眼光看到全球的需要。
所以你的教会观也决定了教会的发展，
所以你的教会观也都决定教会的发展。
如果主要扩张我们教会宣教的疆界，
如果要扩张我们教会的宣教疆界，
首先是要扩张我们的改变我们的观念和眼光，
首先要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和眼光，
我们有一个大的格局，
有大的格局，
看到全球的需要，
看到全球的需要。
在我成长的时候，我的牧师常说一句话，
我成长的时候我牧师经常讲一句话，
我们要派弟兄姐妹出去到各地传主的福音，建立教会去宣教，
我们要派弟兄姐妹出去各地传讲主的福音去宣教，
因此深深的影响了我，
因此是深深影响了我。
我虽然很小，但是我受到这些好的观念的影响，
我虽然当时很小，但是深受这些观念的影响。
在我建教会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我就想不缺那一间教会，我要建一个有普世心胸、被主差遣、让主使用的宣教教会。
我建立教会的时候，就要将它设立为一个有普世心胸的，是要向全球宣教教会。
有这样的心智，后来就这样成就了。
有这样的心智，结果也都这样成就。
神是按着你的心胸、你的眼光、你的付代价来成就。
神是按照你的心胸、你的眼光、你所付的代价来成就。
再一个，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观念的地方。
再一次，我们要改变观念的地方。
下一个就是万民观，
就是万民观，
或者叫国际观，
或者叫做国际观。
有一篇诗，这篇诗整个一篇都让人的眼光、心胸被开启的一篇诗。
有一篇诗篇是让人的眼光都被开启的，
就是诗篇六十七篇，
就是诗篇六十七篇。
我有时候读了，我就说神啊，感谢你让这个作者写了这么美好的诗篇。
我读的时候感谢神，你给这个作者有这样的心胸，
充满了万民万国万邦的 词句。
这个充满万民万国万邦的词句，
六十七篇你们会背吗？
六十七篇你们，
他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眼光照我们。
他说你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光照我们。
没有关系。第二节就说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第三节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第三节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
你。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你必以公正审判万民，
引导世上的列国，
引导世上的列国。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
神啊，愿列邦
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地的四极都要敬畏耶和华，
要敬畏耶和华。
对，地的四极都要敬畏耶和华，
地的四境要敬畏耶和华。
这一个作者他能写出这么美的诗，我想是神开他的眼睛，他看到全人类的需要。
因为作者写到这么美的诗篇，是神开启他的眼睛看到更多的需要。
为什么很多人被主大大使用？
点解好多人会被主大大使用
呢？因为他的心想到全人类，想到列国列邦。
因为他的心想到全人类，想到列国列邦。
所以这样人才能做宣教士。
所以这样的人才可以做宣教士。
我们要有更宽广的眼光和心胸。
我们要有更宽广的眼光和心胸。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发现教会有一幅非常漂亮的图画。
有一次我去到一个教会，发现有一幅很漂亮的图画。
就是这个图片。
就是这一幅图。
我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有国度心胸的教会。
我知道这个教会是有国度心胸的教会。
还记得昨天引用的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的经文吗？
记得昨天我们所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的经文。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个万民就是凡受造的意思。
万民就是凡被受造的意思。
也就是向全人类传福音。
就是向全人类传福音。
如果我们只看到中华人的需要。
如果我们只看到华人的需要，
我们的福音只做华人的事工，
我们只做华人的事工，
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万国万民，没有进入跨文化的群体，
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万国万民跨国的群体，
这是一个亏欠，
是一个亏欠。
神不但使用我们祝福我们的同胞们，
神不但使用我们祝福我们的同胞，
甚至神要差我们祝福万国万民，
甚至要差遣我们祝福万国万民。
也许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就会派宣教士到不同的族裔当中去传福音，
或者我们将来要派不同的宣教士去不同的族。
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一个聚会是非常大有影响力的教会，就是 CMC，
在美国
华人宣教大会，
是很有影响力的大会，就是华人宣教教会。
这几年呢，每一次请的讲员基本上都谈到了跨文化这个未得之名这样的词语。
每一次的讲员都会提到跨文化未得之民的这些词，
因为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大多数都对这个跨文化未得之民没有负担和没有参与宣教，
因为大多数北美教会都对跨文化未得之民没什么很淡薄的观念，
就好像神的灵在感动很多的牧者提出我们华人要做跨文化宣教，
就好像神提醒很多的牧者要提出跨文化的观念。
其实回头想一想，神对我们华人要有一个美好的带领。
其实神对华人是要有一个美好的带领。
这也是我听来的，如果有不清楚的、不正确的，请李牧师也帮我纠正我。
这是我听到的，如果有不清楚的，
在上个世纪，好像六十年代左右，神就带了香港的弟兄姐妹，包括后来的台湾弟兄来到了美国。
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
或者更早，
是带领台湾或者是香港的姊妹，
开始信主，开始火热的服侍。
或者更早的开始的，
差不多九十年代的时候，带领了很多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成长信耶稣。
九十年代带领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在这里传讲福音，
有一个很大的复兴，
有很大的复兴。
后来就这些人，很多弟兄们到了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到了各地去传福音，
很多回到中国大陆传福音，去各国传福音。
神是有计划的，神是有时间表的，
神是有计划有时间表的。
现在神在使用这些已经受到很好装备的华人教会，起来突破这个文化的限制，进入未得之民中，向全人类传福音。
神已经使用受装备的华人去到各国各界去传福音。
你要跟上神的时间表，
我们要跟上神的时间表，
你要跟上神的脚步，
要跟神的脚步。
现在神要使用华人进到未得之民当中，
要使用华人进入未得之民的国度。
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
神使用很多的中国人，很多华人到各地去为主做未得之民的福音事工，
很多的华人去各个各地未得之民传福音。
所以我们要有万民观，
我们要有万民观。
主怎么扩张我们宣教的疆界呢？
主是怎样扩
张？主怎么扩张我们这个教会的疆界呢？
教会的疆界怎样扩张？教会的疆界
就是要扩，就给我们一个万民观，
就是要给我们一个万民。
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梦想过有一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被差到中亚、中东、东南亚、非洲各地为主做见证？
有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要差派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去东南亚传福音？
有梦想就可能成就，
有梦想就可以成就。
牧师们想一想，下次我们在有一天我们开宣教聚会的时候，
或者我们开宣教聚会的时
候，有人从中东飞回来，
有人在中东飞回来，
我们的宣教是从非洲飞回来，
有人有在非洲，
从东南亚飞回来，
东南亚，
从中亚飞回来，
中亚，
他们都在做他们传福音宣教的见证，
飞回来去做宣教的见
证。我们这个聚会就是一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聚会，
我们就我们是一个国际性的聚会。
哈利路亚，希望吗？ 朱牧师盼望这样的事发生吗？
哈利路亚，是有希望。
弟兄姐妹盼望吗？要给牧师打气，
要为牧师打气，
要给我们长职，给我们的宣教委员会打气，
为我们的长执和宣教委员会打气，
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
我们支持你，我们愿意。
如果不然的话，牧师一说要跨文化宣教，有人就说你干嘛呀，这里都没有传完了，怎么向那里传呢？
或者如果不是的话，牧师说要跨文化宣教，我们就会觉得为什么，
就有压力了，
我们就会有压力。
如果我们的宣教委员会说我们明年开始差派人做跨文化，
或者宣教委员会说我们明年要派人跨文化，
一大堆的信徒都会抱怨说，哎呀，我们这里还没传完呢，怎么做跨文化呢？
很多信徒会抱怨我们这里还没传完，
这样我们就会一直不能扩张，
以导致我们不可以扩张，
我们不能到更多群体当中去，
我们不可以去到更多
群体。我今天挑战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我要挑战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挑战我们檀香山华人信义会的弟兄姐妹们，
我要挑战檀香山华人信义会的弟兄姐妹，
你愿不愿意被神使用，让我们成为万国的祝福？
你愿不愿意被神使用我们成为万国的祝福？
愿不愿意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被差到世界各地为主在那里传福音做宣教事工？
愿不愿意我们弟兄姊妹差派全国世界各地传福音？
你信得着的就必得着，
你信得着就必得着，
你相信不可能就不可能了，
你相信不可能就不可能，
你相信可能就可能了，
你相信有可能就有可能。
神按着你的信心的眼光，
主按着你信心的眼光
给你成就，
给你成就。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再次说神要扩张我们宣教的疆界，
我再次要讲你要扩张宣教的疆界。
你们都不是很兴奋，不是很喜乐的感觉，
好像大家都不是很兴奋。
下次跟他不可以再邀请我了，
不可以再邀请
我。再次说你们愿意吗？
你们愿不愿意？
阿们。神要扩张我们教会的疆界，
主要扩张我们教会的疆界，
神要扩张我们宣教的疆界，
扩张宣教的疆界。
大家宣告这两句话好不好？
大家一起。
神要扩张我们教会的疆界，
扩张我们。
神要扩张我们宣教的疆界，
神要扩张宣教的疆界。
阿们。我发现这两句话都不用翻译了，都听懂了。弟兄姐妹，我发现宣教的教会是最富有的教会。
弟兄姊妹，我发现宣教的教会是最富有的。
原本不奉献的人，因着宣教就奉献了。
原本不识奉献的，因着宣教也都会奉献。
宣教的教会是一个人才最多的教会。
宣教的教会是人才最多的教会。
因为原本人都是闲着的。
因为原本人都是很得闲。
因着很多人走出去宣教了，所以很多人才就起来承担了。
因着出去宣教，很多的人才都是。
安提阿教会属差派的两个人，是他教会最优秀的，一个扫罗，一个是巴拿巴。
安提阿教会，
安提阿教会，
最一个是
最优秀的
保罗，最优秀的教会是保罗，
一个是保罗，一个巴拿巴。
巴拿巴，
往往优秀的人被拆出去，更优秀的人就起来了。
往往优秀的人被派遣出去，更优秀的人就会起。
弟兄姐妹们，你们都是优秀的，
弟兄姊妹都是很优秀的，
同意吗？
你同不同意呢？
在神的眼中，你们都是优秀的。
在神的眼中，你都很优秀。
其实哈，我们很多弟兄在教会就因为服事的机会少，所以 就很多恩赐没有机会操练。
其实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因为服事的机会少，所以他恩赐没得到操练。
你发现很多弟兄出去短宣的时候，你发现你什么都会了。
你出去短宣，你会发现
你可以为病人祷告，
什么都会，
你可以分享神的话。
你可以为人祷告，
刚才我听到我们这个姐妹的见证，我非常感动。
听到刚才这位姐妹的见证，
感谢主。如果她不会去短宣，她不会有那么多的成长的。
她如果不去短宣，她没有那么大的成长。
有一次我记得带一个短宣队，有个短宣队的一个弟兄，他是纽约那边的，他就在那个难民中心，我们有一些难民中心的孩子，他就在那里唱美声。
我记得我们宣教当中有弟兄是纽约的，在难民中心他唱美声。
这个老牧师唱美声底下就拍掌。
这个老牧师为他拍掌，
就说再唱再唱，
他说你再唱再唱，
他就再唱再唱，
你要再唱。
我相信如果他在美国没有人听他唱美声，
我相信在美国可能没人听他唱美声。
他去了那里发现他的恩赐都显明出来了，
他去到那里发现他的恩赐都显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优秀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很优秀的。
或者你去做开拓大学生事工，
或者你开拓去做大学生的事工，
你去开拓一些的难民事工，
或者你去开展难民事工，
你去开拓很多族裔在这里的族裔事工，
你都开展一些族裔事工，
你会发现你以前不会的东西都会了，
你会发现你以前不懂的东西都懂，
不能做的都做了，
做不到的都现在做到，
因为你不是靠自己，是靠那神的大能，
因为你不是靠自己，是靠神的大
有扩张我们教会的疆界，
扩张我们教会的疆界，
要有一个万民观，
就要有万民观，
还有一个观念 要突破的，
还有一个观念要突破，
就是你的上帝观，
就是上帝观。
你知道你的神多伟大吗？
你知不知道你的神有多伟大呢？
他超过你想象的，
他超过你所想象，
他比你想象的还伟大，
他比你所想象的更伟大，
他比你想象的有能力，
他比你所想象的更有
能力。我们这里有几个点，第一个，我们的神是良善的。
第一个，上帝的，我们的神是良善，
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
所以神爱世人，
所以神爱世人，
他比你爱世人，
他一定会爱世人。
可能你认为很多人该下地狱的，
你会觉得有些人要落地狱，
神爱他，神要救他，
但神爱他要救他。
你要有神的眼光和心胸，主啊，我爱你所爱的每一个人，
要有神的眼光和心胸，主我爱你所爱的。
我们的神在做一件新事，
我们的神要做一件新事。
神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神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
我必使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
江河。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
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
有谁想过，
有谁可以想到？
很多穆斯林人信耶稣基督，
很多穆斯林的人信耶稣基督。
我遇到一些人，他们都告诉我他如何在梦中遇见耶稣。
我遇到很多人，他都说在梦中遇见耶稣。
比如像中国的少数民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很多人信了耶稣。
例如在中国的维族、哈萨克族等等少数民族，
回族很多民族信了耶稣，
回族等等很多民族佢都信耶稣。
看到在中亚很多穆斯林信了耶稣，
在中亚有很多的穆斯林
都信耶稣。去到中东，你发现很多的原本最刚硬的人，结果信了耶稣。
在中东，我发现很多很刚硬的人，他们都信耶稣。
你去到南亚，你听见很多原本信印度教的信了耶稣。
去到南亚，发现原本很多信印度教的人信耶稣。
很多无神论的信了耶稣。
很多穆斯林的人都信了耶稣。
无神论者信了耶稣。
无神论者信了耶稣。
在人看来不可能。
在人看来是不可能。
在神凡事都能。
在神凡事都能。
你看扫罗是一个逼迫耶稣的人。
你看保罗是一个逼迫耶稣。
在人看来是最不可能信耶稣的人。
在人看来他是最不可能信耶稣的人。
他却信了耶稣。
他是信了耶稣。
我再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你的神凡事都能。
因为神凡事都能。
你要对神充满了期待。
你要对神充满期待。
他是行神迹的神，
他是行神迹的神。
你的神是行神迹的神，
你的神是行神迹的神。
他会做很多你不可能相信、你接受不了却真实发生的事情。
很多他行了很多你没办法相信的。
我们的神必成就他的应许，
我们的神必要成就他的应许。
这里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穿着白衣，手拿棕树枝来赞美神。
要从各国、各民、各地去彰显，系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
在人看来，传福音宣教太难了。
在人睇嚟，传福音宣教实在太难。
但是将来有一定有一件事发生。
但将来必然有一件要发生，
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要信耶稣、敬拜耶稣。
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要来信耶稣。
你无论传不传福音，
你无论
你有没有参与宣教，
有没有传福音宣教，
将来一定要成就一件事情，
将来都要成就一件事。
万国万民的人来敬拜耶稣基督，
万国万民的人都要来敬拜耶稣。
因为神必然成就大事，
因为神必要成
就大事。你说我很软弱。
你说神
主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神的能力是要在软弱的人
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
不是
靠
我的能力，
主耶稣基督的大能，
是要靠耶稣基督
的大能。我们再往后看，快要结束了，神正在改变列国，
看到神正在改变列国，
神在改变列国，
神在改变列国。
我听我的同工说，他在做印度教徒的工作，一村一村的信主。
我听我同工话，佢喺现系做印度教的工作，
短短时间建了49个村子
的教，系
印度教会
49个村嘅教会，
这些印度教徒信了耶稣基督，
佢因而信咗耶稣。
对，我们看到了，现伊斯兰教慢慢世俗化，而且会迎来一个归主的浪潮。
我睇到伊斯兰教迎来一个归主嘅浪潮，
我也看到各地教会在觉醒，
睇到各地嘅教会都喺度。
从内聚，从自我中心变得充满着祷告、复兴和宣教。
从自我中心变成祷告、系宣教、 成长。
教会有复兴就有宣教，
教会有复兴就有宣教。
没有宣教的复兴是短暂的，
没有宣教的复兴是很短暂的。
教会的复兴是为了宣教，
教会的复兴就是为了宣教。
我们看到跨文化宣教的运动，
我看到跨文化宣教的运动，
最近很多的教会开始做跨文化的事工，
最近很多的教会开展跨文化的事工。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季节，一个新的时刻，
是一个新的季节，一个新的时刻。
神正在做事，
神正在做事。
因为时间原因，我没有办法很细的去讲，
时间的原因我没办法
一一讲。我只是告诉你，神在各地一直在做事。
我只是告诉你，神在各个各地都在做事。
有一首诗歌叫 We Make， 这首诗歌里面说，我们好像看到神什么都没做。
有一个诗歌叫我们看到神好像什么也没做，
我们看到神什么都没，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下面怎么说？他从没停止。
他说从没停止，
他从没有停止，
他从没停止。
神从来没有停止工作，
神从来没有停止工作。
我再说，神从来没有停止工作，
神从来没有停止工作。
停止的是你而已，
停止的是你。
你的信心发生了变化，
你的信心发生变化，
你的心智发生了退后的变化，
你信心退后变化。
其实神从来没有停止做事，
但神从来没有停止。
起来吧，
起来吧，
跟上神的脚走，
跟从脚神的脚中。
不要限制神的作为，
不要限制神的作为。
神比你有能力，
神比你更有能力，
神比你有智慧，
神比你更有智慧。
只要信，不要怕。
只要信，不要怕。
不要凭眼见，要凭信心。
不要凭眼见，要凭信心。
你不要说哇，宣教很难。
你唔好话觉得宣教很难。
你要看到神的大能。
你要睇到神嘅大能。
我们不要像探子，十个探子一样，一直都是看负面的。
唔好似十个探子睇负面嘅嘢。
要看到神正在开门。
要睇到神正在开门。
任何时候不要看困难。
任何嘅时候唔好睇困难，
要看那位改变困难的神。
要睇嗰位改变困难嘅神，
他一直在做事。
佢一直喺度做事。
我们成立了我们的机构，
我哋
的原因，
成立我机构嘅
原因。有一次我去探访宣教士，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孩子上学就要交学费了，就要交6000美金，一直没有学费。
有一位宣教士，他的小朋友要上学了，要交6000元的学费，但他一直没
钱。当他给我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正好有一个短宣队，他就去，我们就鼓励他去和短宣队分享。
我们刚好有短宣队来，我就劝他去向短宣队分享。
然后后来就有奉献来支持这个宣教士的孩子的读书。
后来他们靠奉献来支持这个宣教士的小朋友读书。
我心里有一个感动，说不能让宣教士的孩子没书读。
我心里一边有一个感动，是不可以要宣教士的小朋友没书读。
后来我们参加了一个聚会，
后来我们参加了一个聚会，
在一个聚会中我们举行了一个追思礼拜。
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举行了一个追思礼拜。
这个弟兄呢，他是一名宣教士，因为他的病复发，他知道教会没有钱，他就不敢没有说隐藏，以至于后来他的病到了最后拖延到最后无法治，后来回国不久就过世了。
有位宣教士因为他的病已经去到末期，但是他不敢说，怕没有钱，但以致去到拖延病情，回国之后就过了身。
在这个追思礼拜中，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难过，所以我里面有个心，我们应该有一个机构，让宣教士，西方当然没问题，很健全，让中国的宣教士，让我们华人宣教士也有医疗的保险。
我在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是要让华人的宣教士都有医疗的保障。
后来我们就成立了我们的差会，
后来
我们的机构。
后来我们成立了我们的机构。
我们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愿，就是让我们的华人宣教士可以轻松、健康、长期、有效一种目标的宣教。
在这个建立机构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感动，就是要让华人的宣教士他们健康去放心的去宣教。
所以我们成立这个机构的时候，当时因为我们很新，没有太多人认识，所以我们就成立机构。我们成立机构那一天，我们第一次开理事会的时候，我们只有1000多美金。
我们因为刚刚成立这个机构，第一次开执事会的时候只有1000多美金。
我们除了申请费和聚会的会议室和住宿费之后，我们聚完会只剩了200多美金。
我们除了一些聚会的费用之后， 之后就剩低两百几美金。
我们做了预算，我们希望年底会有多少的八戒的，有多少预算。我们做了三年的，我们第一年希望有三万美金就可以了。
我们做了三年的预算，是希望第一年只要有三万美金就好了。
对，第二年可能四万，第三年可能五万美金。
第二年可能四万，第三年有五万美金。
对于当时的我们，心智已经够大的了。
对于当时我们的心智已经够大。
因为我们太小看上帝了。
但是其实我们太小看上帝。
在我们成立第一年的时候，不到十二月，我们已经收到了差不多应该有八万美金的奉献。
在第一年成立的时候，未到十二月，我们已经有八万多美金。
到第二年就到了十几万的奉献。
第二年我们是增加到十几万的奉献。
我发现这条路是用信心走的。
我发现这条路是用信心来行的。
信心会带来冒险。
信心会带来冒险。
但是信心会看到神的作为。
但信心可以看到神的作为。
我们看下面一个介绍我们的一个 video、啊、我们就往下看哈。
看过我们的、视频。
我们也有我们的 flyer 在后面。阿们，感谢主。
阿们，感谢主。
所以我们是专注帮助华人跨文化宣教士。
所以我们是专注帮助华人跨文化宣教。
因为我们发现现在是华人宣教的季节。
因为我发现现在是华人宣教的季节。
将来会有更多的宣教士来自华人的群体，特别是中国的群体。
希望有更多的宣教士是来自于华人的群体。
西方的差会很成熟。
西方的差会很成熟，
但对于华人来说，华人差会来说，我们的参与和帮助就是雪中送炭。
但对于华人的差会来说，我们的奉献就是雪中送炭。
对，所以弟兄姐妹邀请大家为着我们的华人宣教的机会时机来祷告参与，
邀请弟兄姐妹为着我们华人宣教的时机去祷告。
弟兄姐妹们，主要扩张我们宣教的疆界。
弟兄姐妹，主要扩张我们宣教的疆界。
我在这里向我们这个教会发出邀请，
在这里向我们教会发出邀请，
让我们在宣教的路上，跨文化宣教路上一起走，
让我们在跨文化宣教的路上一起走。
也许你会成为一名宣教士，
或者你会成为一名宣教士。
你没有做宣教士，你可以做很多宣教的事情。
如果你不是宣教士，你可以做很多宣教的事。
也许你可以做培训，做关顾宣教师，做认领宣教师，做各种的义工，或者你的专业领域的服事。
你可以做培训，可以关注关怀宣教士各地的培事工。
弟兄姐妹，请我们大家站起来。
邀请大家一起站起身。
今天晚上，请你想一想，今天晚上主对你说了什么？
思想一下，今晚主对你讲了什么？
不是我说什么，不是牧师说了什么，而是神对你本人说了什么。
不是牧师向你讲什么，而是神对你讲什么。
来想一想，主今天晚上借着他的仆人讲了很多，最主要的神要对你说什么？
主藉着他的仆人向你讲了很多，思想一下，主要向你讲什么？
也许今天就是你生命突破，就是你重新奉献，或者就是你一个新的改变的一个时间，
或者今晚就是你心灵的突破，你要改变的时间。
弟兄姐妹，主要扩张你服事的疆界。
弟兄姐妹，主要扩张你服事的疆界。
主要打乱你的人生计划，跟一个新的计划。
神要打乱你的人生计划，给你一个新的计划。
你现在是否完全的敞开对神，让他带你进入一个更美好的计划？
你是现在是否可以完全的敞开，让神带领你进入一个新的计划？
如果你愿意说，主啊，我是你的人，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如果你愿意，你说主啊，我是你的人，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愿意进入你对我的计划。
我愿意进入你对我的计划。
我愿意让你完全的使用我。
我愿意被你完全的使用。
完全的使用我。
完全的使用。
我不限制我的人生，
我不限制我的人生，
我也不限制你带我在我身上的作为，
你都不限制你在我身上的作为。
有这样的，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有这样的心智，请你举起你的手。
你愿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不要消灭里面的感动。你愿意，请把手举起来。
如果你愿意，请你将你的手举起来。
还有没有？主在里面已经感动你了，不要消灭圣灵，就是把主权交给他，让他完全使用你。有的，请你继续把你的手举起来，感谢主。好，我们把手放下。主啊，现在我代表弟兄们向你做一个主权宣告的祷告。
我带领弟兄姊妹做一个主权宣告的祷告。
我说，主啊，我完全是你的人。
主啊，我完全是你的人。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完全可以使用。
你完全可以使用。
甚至你可以差我到你让我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甚至我可以去到你差我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我也愿意做你让我做的任何一个服事。
亦都可以做你要我所做的任何一个服事，
带领我进入一个新的服事，
带领我进入一个新的服事。
我愿意把主权完全交给你，
我愿意将主权完全
交给你。我也把教会的主权交给你，
我已将教会的主权交给你。
你可以在我们教会做，做开拓、做复兴、做翻转的工作。
你可以在我们教会做开拓、复兴、翻转的工作。
你是我们教会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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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教会的主。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的，
一切都奉献给你，
一切都奉献给你，
让你使用，
让你使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把时间交给主席。